腓立门书第从第八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那我们所注意的就是捆锁这两个字，我们说过这个也可以翻，事实上原文就是翻的锁链。我再把第十节读一下，就是为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一直在看保罗的书信第三组。那第三组的书信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还有腓立门书。那么这四卷书保罗写的时候，他是身上带着锁链的，他不只是在锁链中生了阿尼西姆，他把福音传给他。那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人都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听见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人身上带着锁链的。那我们读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门跟腓立比，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受信的人要记得，就是当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的身上是带着锁链的。那我们已经说过，当保罗写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第二组的时候，可以说他是一生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无论就着侍奉，无论就着、工作，无论就着他的启示、从各方面用处各方面来说，保罗可以说都已经到了高峰。我从前常常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倪弟兄常常喜欢说一个人如果要被主用的话最少有20年，我就常常想他这个20年从什么地方来的。那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地读保罗书信，你知道很清楚，保罗一生是分作3个11年，一共33年。那么第一个11年他是隐藏的，第二个10年他在被主用，所以等到他写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的时候，可以说他用处最大的时候，那么那个而且也是启示最高的时候。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对以弗所的教会长老说，凡是关乎神的旨意，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关乎神全盘的旨意，我没有一样不避讳给你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保罗的感觉里面仿佛是神全盘的旨意他都看见了，那么他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以弗所教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保罗的确是到了高峰。所以我们知道说，所以我们说难怪，那你这样算来的话，大概是保罗经过了20年，你看20年到22年，所以这个观察应该是很准确的。如果一个人真的被主用，那毫无疑问保罗一生、当然第二个阶段 很有用，但是最有用是他最后的时候，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在他日正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身上就带了锁链，神就监禁了他的手。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手不大有用，但是保罗的手非常有用。你看经过了20年的雕刻，好不容易有一双手能被主好好的用，而且圣灵能完全的支配他，我们巴不得这个手能多被主用，多11年，多2个11年，多3个11年，许许多多的11年。因为像保罗这样如果被主用，不知道主要怎样的用他。但是很可惜，神的道，但是很稀奇，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就是人认为最有用最有用最好用的时候，神既然把保罗的手监禁起来了。所以保罗的感觉，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好像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非常自由的人，好像忽然间一半的身体瘫痪掉。他不是没有自由，一半还是可以动，但是一半就好像就不能动。他本来可以说是可以说是东南西北海阔天空，非常非常自由的，但从此以后呢，他好像受了许许多多的限制。你记得主对彼得怎么说，你少年的时候可以随意往来，到了你年老的时候，人要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特别是在他最有用，那我们可以说启示到了高峰，侍奉到了高峰，结果没有想到他戴上了锁链。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一直最后的11年几乎都在死的阴影底下走完他最后一生的道路。 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非常的纳闷，为什么这么有用的神的仆人，他圣灵是神是这样的，在他身上工作。那现在我想，我们如果回头去看的话，我们特别从保罗的四组的书信，我想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神的工作，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不错，第二组书信，罗马书、加拉太书零前零后。那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真理角度，我们说过，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讲的十字架的救赎，零前零后讲的十字架的交通。所以讲十字架，可以说从面面都看得，都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讲到基督的救恩没有问题，到了这个时候实在是最高了。所以难怪保罗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给你们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圣灵可以把保罗带得更高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保罗不被监禁，如果保罗不因着被监禁而给我们四封书信的话，我们根本就得不着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立比书、跟腓利门书。那这四本书太重要，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你就做神完整的启示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需要经过那个阶段才可以。那么我们说过哈，如果你真的从保罗四组书信的话，你可以一面你可以看出来圣灵在保罗身上怎么装备他。那么第一组讲到讲到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个特别是指着生命，因为保罗是对出生的教会写了这两封书信，当然也把他自己经过出生的阶段的种种，然后传递给在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们。所以当然那一段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一开始怎么样在生命上圣灵来成全他。然后呢，到了第二组书信，圣灵就把保罗带到了，他写那就等于好像圣灵把他带到了基督的学校，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有福音真理的道，而且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那么这个都是圣经很清楚，那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学的。那么保罗怎样在真理上被成全。那么然后呢，我们如果到了第三组的书信，那就是道路。那许多人呢，在生命上被造就，在道理真理上也被成全，但是很稀奇，后来他没有路，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第三组的书信应该能帮助我们的。那这里的路不光是个人的路，团体也有路。那有的人他个人好像有路，但是到了最后你发现团体没有路，所以你看见第三组书信很重要。那么到第四组呢，就是讲的侍奉。所以你如果从这个四组的书信来看，可以说圣灵怎么样在保罗身上成全他，从生命到真理，然后呢到侍奉，到这个道路，然后到侍奉。所以我们叫保罗，难怪到了写信写给提摩太的，你看他非常的成熟。那一面他你看见他几乎每一面都能顾到，甚至于现在保罗要走了，那么以后教会如果继续往前去的话，那么执事必须那我们知道说神必须兴起更多的执事。那么怎么成全执事，怎么成全下一代年轻人，你看保罗很明显在他最后一封书信就讲的，也讲的交代的很清楚。所以这个如果从保罗一生，或者从保罗他所都受的带领，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这是四方面，四大方面。那么你读这四组书信的时候，我们的确能够看得很清楚。不过不要忘记，就是说到底神给保罗的启示还是很重要的启示。我们说过书信里面普通书信只占五分之一，保罗书信占五分之四。所以没有问题，毫无疑问的，神给保罗那一份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保罗，到底神给他是什么，到底保罗神给他托付是什么，到底神给保罗所看见的是什么，这个指着保罗的启示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对保罗的启示有认识，或者有人用保罗的神学，那是另外一个学术的名词。但如果我们对于保罗的启示如果真的有认识的话，那么你可以从四组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圣灵是怎么在保罗身上来工作的。所以有的人如果你从保罗的启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个第一组的书信好像序一样，你写东西要有个序。那么最后的一组书信好像拔一样，拔一样就是最后的话，前面的话和最后的话。那么当然如果就着保罗的启示来看，你看这个贴前贴后讲的不多，因为贴前贴后是讲神的旨意，不过保罗是为着顾到 对方就顾到这个受信人的生命程度，所以用他们懂得话对他们说。比方说什么叫神的旨意，他没有讲神永远的旨意，他不用那个词，他也不讲到那个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是单数的旨意，他也不讲那么多。他知道对于这一班出生的婴孩，他们只有那么大嘛。所以保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身体，要你们成为圣洁，而要你们守住自己的身体。很简单，很简单。这个话是每一个，特别在帖撒罗尼迦，你想想看，这些人本来是放纵他们自己的，因为他们是外邦的世界嘛，所以道德的尺寸是非常非常低落的。那么现在你对他们讲圣洁很简单，神的旨意很简单。什么叫圣洁呢？什么叫神的旨意呢？你只要守住自己的身体，你只要这个就叫圣洁了。就好像爸爸妈妈对孩子说，什么叫听话呢？听话，你只要在家里，你看见一张纸头，你把它捡起来，那么从这里他再慢慢就学习怎么样听爸爸妈妈话。那么保罗对于他们，就对于贴前贴后，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这么帮助他们的。他们说，然后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那么这些话，保罗说，这就是神对你们在基督里对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你只要这样做，常常喜乐，那么凡事谢恩，你只要能这样做，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没有什么太难呢。你不要把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想得太难太难了。你只要天天喜乐，常常喜乐，不能喜乐你也要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对一个出信的人，你这样帮助他，他就清楚了。所以就着来述说神整个的启示来说，那么的确贴前贴后是开个头，没有问题的。那么然后呢，你再读到第四组书信，读到提摩太前三本提字书，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字书。哎，你忽然就觉得这个奇怪，保罗这么会讲道的人，充满智慧的人，他现在的话不是像从前长篇大论。但是现在呢，保罗不说话，一说话你看有的话是非常精简，非常精简。他常常说，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佩服的。然后下面就几句很重要的话，那些话可以说是经过保罗一生圣灵把它锤炼出来的几句话。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后面，你看有很多的话，保罗说好像格言的话，格言的话都是很精简很精简的话。现在不是长篇大论，现在不是讲神那个完整的旨，不是讲那个。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那个四封信的四组信的结构，前面是序，后面是跋。那么我们说过第二组书信讲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第二组书信毫无疑问的是给我们看见全备的救恩。讲到全备的救恩，你不能不讲的十字架。但是讲的十字架，我们普通所注重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忘记了十字架的交通。所以刚好你看见吗？罗马书跟这个加拉太书刚好讲十字架的救赎，然后呢到了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呢，刚好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所以讲十字架讲的最全的，那几乎可以说是这四组书信，这是第四组第二组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跟临后。那我再说这个讲的十字架交通，你不能不讲背十字架，但是保罗好像不大用这个词的。可是如果大家仔细的你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那是一本全本圣经讲背十字架讲的最好的。因为毫无疑问毫无问题，他保罗说，从此以后不要，但愿没有人再来搅扰我，我身上带着耶稣的记号。那么这个耶稣记号什么记号呢？你读哥林多后书就清楚了，他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人是个背十字架的人。那么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个第二组书信就是说很明显的讲的十字架。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保罗更上一层楼，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对于保罗来讲，这个对于新约圣经的启示来讲，是非常重要突破一个东西。否则有人对我们主的认识是一直延续旧约的。保罗自己也犯这个难处，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这个第三组书信的时候，你看很明显那个启示，圣灵有一个很可以说一个大幅度一个提升。那么这个是保罗想不到的，那这种大幅度提升是一种突破。可以说圣灵在保罗身上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 那这个，那么我简单的来说，我们现在，我想下个礼拜或者再下礼拜，我们就会深入这四本书，大概看一下。但是现在，如果你从大体上来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的重点是读，是重在这个中览啊，就是说对于保罗书有一番的概念，所以你不能看一棵棵的树，你只能看一片的丛林。所以呢，要紧就是说，如果就做这个，保罗所得的启示来说，那么第三组的书信讲什么呢？讲基督，那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说，第二组讲十字架，第三组讲基督。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着保罗的启示来说，第一组是序，最后一组是拔，然后是十字架，然后才是基督。那不要忘记，先是十字架，才是基督。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等一等，我们会发现呢，保罗是戴了锁链没有错。那么他的锁链背后代表好几重的意义。那一面，圣灵的的确确击打他，圣灵的确在他身上雕刻，要你圣灵这个要破碎他，结果叫他里面的那个是这个叫他里面的那个宝贝啊能够显出来。那这是圣灵一面的工作，但是另一面，保罗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保罗也有软弱，保罗对于真理也不是那么完全。虽然神给的启示是大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圣灵必须在保罗身上有一番的工作。那这一次从十字架到基督，从第二组到第三组，很明显这里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保罗身上圣灵也在他的生活里面，圣灵也给他的一个很大幅度的调整。所以你才会想到，好像保罗晴天霹雳一样。那正在日正当中的时候，那可以说，如果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那保罗的前途是一片看好。保罗的属灵的前面，那不光他个人，整个教会来说，那是一片看好。但是我们好像在人的感觉里面，忽然晴天霹雳，保罗居然带着锁链。那么他第一次，他现在要像犯人一样被解到耶路撒冷去。我们说过嘛，如果保罗他就他自己能拣选来说，如果他旅行是从东往西的话，他很少很少坐船的，很少很少走水路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带通通是吹的是西风，除了第一次环游他做了一点点之外，其他没有的。所以他一生唯一的一次从东到西走远路啊，而且是一路逆着风的，那就是最后一次，那一次不是他解决。如果他能拣选，你看他回来最后一次第三次环游步道，他回来一定走水路的，因为那个当然是顺风的路。所以保罗如果有自由，他仍旧拣选，你神他绝对有他的拣选。但是最后一次你看见说，他说他要到罗马去，神听了他祷告，但神也没有听他祷告，因为他说我要欢欢喜喜的去，结果他却带着锁链走那条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对保罗来讲，实在说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转弯，这个是可以说很大很大的急转弯。但是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光有十字架，我们看不见基督的那一面，等一等我们就说这两个不能分开的。但是呢，很明显的，保罗要让我们圣灵要让我们认识基督。那么这位基督是怎样的基督呢？是不是犹太人所认为的基督呢？是不是犹太人所说的弥亚？一面是，一面也不是。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因为一面是的的确确他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但是比那个更高。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么在这个犹太人所认识的弥赛亚是全球性，是 global 的。你看从这个日落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处，你看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对于这个弥赛亚国的认识，最高的境界就是这样的境界。所以现在你晓得为什么保罗要到西班牙去吗？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地中海的世界里面，就是西班牙就是日落的地方。什么时候太阳落下来，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要找一个日落的地方，那么就指着西班牙来说。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保罗 他所认识的基督是仅限于像旧约的圣经里面，就是一般拉比他们所想象的话，那么这个基督应该是全球性的。你看见是从哪里呢？从这个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处。但是稀奇的很，你看见等到他写第三组书信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宇宙性的，这个地球太小太小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的启示啊，到了这个第三组书信的时候，那实在是很大很高很高的启示。那么这个也是保罗所认识的基督。保罗所认识的基督前提是十字架，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在许许多多犹太人里面或者拉比里面，他所认识的基督乃是荣耀。所以他们这个是基督的前提就是荣耀。为什么犹太人弃绝我们的主呢？如果主耶稣能够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吗？这个是荣耀的基督，这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结果他们弃绝他。保罗当初岂不是也是如此吗？所以现在保罗，如果你注意他十三封书信，如果这十三封书信是来表达神所给他的启示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启示的精华在哪里，启示的中心在哪里？当然毫无疑问十字架，因为人堕落犯罪了。所以我觉得这个Spock 这种讲得非常好啊。他说事实上整个的宇宙只有一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基督做中心，是 Christ Center， 没有问题的。本来从永远到永远基督就是中心嘛。但是很可惜，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然后你看神为着要挽回人，所以这个中心就变成双重的，变成 dual center， 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不光是基督做中心，也是十字架做中心。那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整个神旨意的中心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基督并他并十字架。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因为你我犯罪了，所以你看见十字架就是次序来讲，就像保罗启示次序来讲，当然在前面，这是因为我们犯罪了。但是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救赎，不只是把我们带回伊甸园，乃是带回神永远的旨意。那最后那个宇宙当然是以基督来做中心。不过这个基督你看见有个前提，这个基督不要忘记，就不是像犹太人所说的是把荣耀当作前提，不是。那现在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基督的前提乃是十字架，换句话说这是保罗所认识的基督。或者说如果保罗要为基督下定义的话，那定义怎么永远是十字架然后是基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先是十字架然后得着荣耀。所以讲到基督的时候，毫无疑问的是特别重在基督复活的一面，基督升天的一面，还有基督再来的一面，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讲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那特别执着2000年前主在地上，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保罗的启示，如果你要把它综合起来的话，就这十三封书信，那就是十字架基督。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是神旨意的中心，基督也是神旨意的中心。但是我再说，这是为着我们方便起见我们这样说的，其实这两个是不能分的，十字架与基督，基督与十字架是不能够分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一面启示有大幅度的提升，另一面我们说过在保罗身上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那这个突破也是十字架交通的一环。如果没有十字架的交通的话，那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能看见那么多？因为圣灵把十字架交通给他，因着圣灵把十字架交通给他，结果保罗就经过一种的突破，这种属灵的突破你看见，然后在启示上你看很清楚，他就看见他从前所没有看见的。所以我们读第二组书信，你看见保罗到了最后毫无疑问，他说我在这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传了，他要为着全世界，他为着基督要赢得全世界。所以如果他认为说能够得着全世界，你看见这个好像是最高的境界了，但是不，你读到启示录的，读到以弗所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看见我们主的生命不光是复活的生命，而且也是升天的生命， 主的能力，那个能力，你看那个他向着我们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那个好，那个能力不光是复活的能力，而且升天的能力，讲到升天的时候远超过一切，所有的都在他的脚底下，凡是在他脚底下的就是被他占有的，凡是被他占有的就是被他充满的。什么是教会？教会乃是被乃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保罗所看见的教会并不是我们脑中的教会，今天我们太小太小了，我们所认识的教会只是一栋的房子，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所认识的教会乃是个大的器皿，你看见吗？这个宇宙有人需要一个大的器皿来盛装神的祝福，来盛装神，来盛装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不要忘记，他升高就表示他远超一切，远超一切就表示他征服一切，他所征服的就是他所充满的。你把空，你知道为什么空气，这个大家都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就是你把瓶子打开，空气很自然的，它就充满那个，就很自然的就充满这个这个杯子，这个水瓶子，对不对？很自然就充满它。那么现在你如果要把它赶走，你用水用别东西充满它，然后你就可以把它通通赶走。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明显，保罗给我们看见神这个主耶稣的能力乃是升天的能力。他的确是远超一切，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自从我们知道他那次升到诸天，你看见结果，他的的确远超一切，他超过多少他就占有多少，他就充满多少。那么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监牢里面所看见，我们以为说只要一个锁链就把保罗弄小了，一个锁链就把保罗监禁起来，没有，福音反而比从前更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感谢主，每次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看见一点保罗所看见的，不要忘记，当保罗给这个启示的，当保罗把这个启示交通给我们的时候，他身上带着是锁链，因为圣灵是把十字架交通给保罗。然后我们知道就在监狱里面，你看见神所给他的的的确确是高大的启示。所以我们说过，以弗所书是全以弗所跟哥罗西是启示最高的，腓立比书呢可以说是经历最深的一本书。所以你看，无论是最高的无论最深的，就是在保罗写监狱书信的时候能够进入的，那么所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我们读这个书信，我们自己要心里有准备，这不是说你头脑好一点你就能明白，不是的。你看见圣灵总是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有几分的交通，那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才有几分的丰富。许多人以为他头脑好一点，他比别人书读得多一点，也许他就启示大一点，没有。你看见这个必须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结果，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记不记得我上一次用一个比方，那就是说保罗的经历啊，从第二组到第三组好像毛毛虫，对不对？毛毛虫呢到了一个阶段，它变成就是被变成就慢慢慢慢的就被捆绑，又捆绑，然后做成茧，那么然后好像就这么碎了。那么这个呢就好像保罗被监禁起来一样，保罗带着锁链，就好像茧呢把保罗紧紧的绑起来一样，他没有像从前那样的自由了。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你看你们到了一个时候，特别当他写这四封书信的，很明显的，你看那个毛毛虫，弟弟那个生命本来是毛毛虫的生命，结果居然从它里面突破出来了，那么一只的蝴蝶能够翱翔在空中，那么这四卷的书信就给我们看见翱翔在什么呢？翱翔在空中的保罗，我觉得很稀奇啊。弟兄姊妹，保罗在监牢里面什么都不能做，当他写腓立比书，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乃是向着标杆直跑。稀奇不稀奇？保罗这个人明明是被监禁在监牢里面，他居然能在赛跑场上，你看见不管你保罗摆在哪里，保罗说我都在赛跑场上，他从来没有从那里下来过，他说我仍是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保罗根本是翱翔在天空的保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是不明白为什么你看现在有一个生命被像茧一样东西把它绑住了，没有别的，你叫圣灵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叫它从里面完完全全的突破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结果什么？结果就是这四封的第三组的书信。这次我从美国回，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个路很长，我就想看一点比较稍微轻松一点的书。我觉得这个有的书太严肃了，看看可能就会睡着了，所以我想就看一点比较稍微轻松一点的书。所以呢，我就稍微读了一点这个，我想知道一下最近，因为最近很多人呢，很注意吃啊，又是什么吃这个吃那个啊，那么就是这个东西会抗癌啊，这个会怎么样啊等等。我想我看一点书，但是比较可靠的，的确是医生写的等等。那么我希望能够得一点的尝试。那我读到有一段呢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从前不大注意，因为从前实在不大注意吃什么，我到现在还不大注意吃什么。那么我常常看见很多人一大早起来啊，就是红红绿绿的一个，就像花生米一样往嘴巴里送。我就一直不明白，你怎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医生也这样做。那么在我知道有一个弟兄是做医生的，不是做研究医学的。那么他的女儿就说，他说我爸爸几乎没有东西吃了，他越是做医生越没有东西吃了，这个也不可以吃，那个也不可以吃，没有东西吃了嘛。所以我就说，为什么现在科学越研究，大家越变得没有东西吃了，而且慢慢真的觉得像浪子一样。你看看现在吃的东西就是浪子吃的东西啊，什么燕麦了，什么这些，尤其是不是糙米的什么等等，那真的很糠啊，什么这个就是浪子吃的。所以我觉得传福音啊，大家有机会的话，传福音拿这个做题目很有意思的。你看人真的很可怜呐、啊，那科学越发达，这个人越来越没有东西，这怎么会走，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所以我就想知道一下，到底现在这个研究的趋势是什么？因为我自己学的很有限，我想知道这个医学到底现在他们的发现是什么发现。那么结果呢？我别的不去讲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的的确确，番茄是个很好的东西，而且他说你选番茄是要越红越好。那不光是番茄越红越好，而且你看他说那个葡萄柚啊，那个也是，你只要东西是红的，大概就是不错的。哎。那么他就要讲出道理来。那么这个当然，那你如果光是这样告诉我，不会相信。那你一定要告诉我一些证据，而且大概有一些什么论文的著作啊什么的，那么我才比较容易相信。那么等到我稍微把这些看过一下，我觉得这个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我从前没有注意到的，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是，也对我是个开启。因为我从前一直觉得啊，这个为什么从这个，你看从这个什么，你看早期的时候圣经啊，人都是活得很长，都是900岁。啊，然后呢？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就这个人后来岁数就越来越小了，没有像从前都是几百岁的。所以我从前的理论想法就是，那个时候大概人多吃维他命 C， 所以呢他活得比较长。那现在发现呢，原来啊，真的大家对于神所研究那些植物的东西、蔬菜的东西、水果的东西研究过以后，哎，你现在发现慢慢圣经讲的是很准确，很有意思。虽然是不是那个答案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起码现在我们比从前要知道的很多很多。那么原来呢，根据研究的结果，就是个番，如果这个番茄真的是红的话，它里面有一个红叫做番茄红素。那么听说这个番茄红素它的确有抗癌的作用，因为可以抗氧化的作用。那么这个呢，的的确有很多的资讯呢，很多的统计啊可以证明的。所以这个在这么多里面，那么这个东西的的确确有这个性质。那么现在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得到它的好处？怎么样算是能得到好处？那么现在研究的人还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得到好处？他说呢，这个东西啊，如果要释放出来的话，就是这个如果代表生命的话，比方说用我们懂的话来说，一个东西抗癌就用生命来吞灭死亡，对不对？那就是抗癌。好，那如果用生命来吞灭死亡，那这个生命怎么释放出来的？那我别的不知道，起码就是我所知道一点点，就是说在这个番茄里面呢，它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东西释放出来，可以把这个番茄红素释放出来呢？你如果不让它释放出来，你得不到它好处的。好了，那么有意思哪里？有意思他们说，因为这个东西都在细胞壁上，都在细胞壁上，所以它一定要经过破坏才可以。所以你如果要吃它的，第一个你要把它切了。你把它切了以后呢，一片一片，那么这个时候你切了，你破坏它的这个细胞壁，你让它生命释放出来，那个时候吃，你得到很多的好处。这个第一个你要把它割伤，这是得到好处。还有一个东西，你把它加热，你加热以后呢，你熟的番茄比生的番茄更好，它更容易把那个生命释放出来。 所以你看见吗？等到我看看，我觉得这个很有属灵的原则在背后啊。你看见原来这个生命的释放啊，你看一面，要么你把它割伤，你要么你把它怎么样，要么你怎么样，要么你把它加热。这个就像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香料啊，有的是你把树皮割了它香就出来，有的你要煮了它出来，有的经过火你才出来，一样的一个原则的。所以这个非常这个，所以你看见，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啊，这个从前的人为什么活那么长，因为他们多半吃番茄大概。那么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个他们做个统计，他们说只要在圣经这一带，包括以色列了，包括意大利了，包括这个他们说所有地中海的国家，地中海的国，那就是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实际上讲地中海两岸嘛。所以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看这个圣经里面那么所讲的这个范围，如果地中海的范围的话，他们就很奇怪，他们有两样东西，他们做个统计，你看做个统计就是说他们很少很少得男的，很少很少得这个射会腺癌的，就这一代那一代。那么还有呢，这个他们说他们多半他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一代都是吃番茄，还有呢那一代多半用橄榄油。那么这个是他们所以他们这是统计，这是统计的结果，的的确是如此。所以从这里是不是你看现在我们不知道，现在他们说还有很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原因，那会不会的的确确，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挪亚以后为什么人的生命短了呢，的的确和吃荤发生关系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人从前是吃素的嘛，根据圣经没有错。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中间的的确确年龄有那么大的差距，那么这个会不会的的确确是和这些有关系。那么这个是到最近慢慢科学家才慢慢发现，原来吃还很有讲究。那么所谓抗癌实在说来就是胜过死亡嘛，弟兄姊妹，这个癌实在说来是死的别名嘛。所以人今天，所以罪是从一人来的，死又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千错万错，所以问题就是谁闯的祸呢？当然是亚当闯的祸嘛。所以不要忘记，不要有人问说什么时候你开始有癌细胞，那么我们说一从我们生下来不一定有那个癌细胞，但是起码那个死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有一个东西真的所谓抗癌的话，那么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生命胜过死亡，那这个生命怎么释放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就能明白保罗那个生命，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怎么能释放出来，他怎么看见以弗所书，他怎么看见哥罗西书，他怎么看见腓立比书，他怎么看见腓立门书，为什么他写得出这些书来。那没有必要忘记，这个乃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有指明，那个复活的生命，只有复活的生命能吞灭一切的死亡。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当虽然他是被监禁了，但是反而是把他里面的生命把他释放出来，就好像蝴蝶的生命被释放出来，就好像番茄里面的红素被释放出来一样。那如果这些都是对的话，那代表一个原则，那这个时候你看见生命就能够吞灭死亡。所以你读到这个第三组书信，毫无疑问很明显的，你看见保罗所认识的基督乃是复活的基督。所以你看见保罗他才会怎么说呢，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那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就着救赎的次序来说，当然是先十字架，然后是基督，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保罗虽然经过了十字架的交通，结果现在他说我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怎么认识的？乃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是在先呢，这个现在不是在后，现在从保罗的经历里面他的确经历了复活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在那里说知道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保罗现身说法。因为我们然后他下面解释说，那个能力两个能力，一个是复活，那个能力怎么样叫主复活，还有那个能力怎么叫主升天。所以现在保罗的经历是什么？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弟兄姊妹，这是用我们今天话来，这是大幅度的提升。从我们的层次来说，原来圣灵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所以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所得的福气乃是天上的福气。那么罗马书也是讲救恩，以弗所书也讲救恩，罗马书是从地上讲到天上，从人讲到神，但是以弗所不是，以弗所一开始从神永远的旨意开始，从时间还没有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的以弗所书也好，哥罗西书也好，腓立比书也好，太大太大了。所以不要忘记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 那么这四卷书呢，不要忘记是保罗是怎么认识基督的。以弗所、哥罗西跟腓利门是一个时候写的，腓利比是单独的，毫无疑问的。那么而且呢，很明显的，腓利比是特别讲的国度，和国度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关系。那么保罗所认识的基督和国度有关系，到底我们的国度有多大呢？保罗从前所认识的基督，也许只是弥赛亚国，就是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主耶稣要坐在大卫宝座上，这个是旧约圣经讲的。但是不，给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所给我们看到是宇宙性。所以就像我们的主所说的，原来将来在千禧年国里面，不光有属地的部分，还有属天的部分。那主叫我们要进天国，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国度的意向，你们看不见国度，你怎么能说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知道我们没有多少背后，所以很容易忘记的。我们背后回过头去看，没有多少事，很容易忘记。但是保罗不是啊，保罗这个时候最少写了罗马书，最少写了这个，最少写了加拉太书，最少写了临前临后，他有很多很多荣耀的过去，很多东西在他背后。他说：“我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他讲到上面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对于国度的认识和他对于基督的认识很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四卷书，保罗的境界的确是很高很高的境界。现在不光是 global 的，现在是 universal 的。而保罗给我们看的教会，实在说来是宇宙人的，头在天上，这个身体在地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对这个有看见的话，弟兄姊妹，今天个人有路了，教会也有路。如果这一点没有看见，我们一直局限在我们的观点里面。你看见吗？有的人真的对于教会的人就是一栋房子就完了，有的人最多是一个组织就完了。因为这个世界上，你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组织，所以人怎么明白这些人也来明白教会。那弟兄姊妹，认识教会是需要有启示的，像保罗这样。保罗给我们看见说，什么是教会？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保罗需要用整本的以弗所书来解释，然后不止如此，也给我们用整本的哥罗西书来解释，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是头。那么好了，那么基督怎样是头，教会怎样是身体，那么怎么实行呢？这是腓利门书，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你告诉我，一个人如果真的认识基督是元首，真的看见教会是身体，那么他的情形就像腓利门的情形一样，就像腓利门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情形一样。所以为什么这三本书同样放在一起呢？你如果光有以弗所书，光有哥罗西书，你好像看见的很客观很理论，但是不，保罗他不只看见异象，也有十字架的交通。因着十字架的交通，你看见他所看见的能够实行出来。我们怎么知道保罗实行出来？你看他怎么写腓利门书。在腓利门书里面，你认识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在腓利门书里面，你碰着一个人，他大到一个地步，的确看见了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而且那是个宇宙人。但是很稀奇，你看他的表现，在基督身体里面最小的一个肢体，叫做亚拿尼亚，你看他怎么对待他，你看他怎么为着亚拿尼亚来求情。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是认识基督是元首，这个人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是理论的。所以这给我，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这个以弗所、哥罗西跟这个跟腓利门书是一组的，然后腓利比是另外的一组。但是不管怎么样，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每一面，给我。所以你看见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以后，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每一面，十字架的面面。那么第三组书信的给我们看见基督的面面。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闭起眼睛，你几乎可以知道保罗的启示是什么。那简单的来说，就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毫无疑问。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十字架。”你记不记得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他说：“我初到你们那里又恐惧又战惊，为什么？”因为保罗清楚得很嘛，就是在哥林多的市场，
里面。
我们说过好几百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那个哲学家呢，他点着灯，他到处找东西，人家问他说你找什么东西，他说我找人。为什么？因为人失落了。所以希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现在到了哥林多，可以说就到了这个整个希腊世界的代表，毫无疑问的。希腊人要什么？他们要智慧。希腊人要什么？要智慧。但是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保罗所得着的启示。我们很感谢主。当我们稍微很简单的，我们这样看，那么这个等于是中览一番，那么我们对四主书信就有一番认识。所以希望大家读这个四主书信的时候，那么知道这个整个的背景，那这样对我们应该有一些很重要的、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些都是锁链的结果，锁链所产生的功效。锁链好像把一个人监禁了，锁链好像茧一样，把那个毛毛虫把它捆在里面，把一个生命把它捆在里面。许多人说完了，许多人说受了很大的限制，但是没有想到圣灵有一个极大的突破，这是在保罗身上的。那就从第二组怎样跳到第三组，你书信，那么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能有认识的。那么不过这个只是故事的一面哈，我们要看故事另外一面。这个保罗说啊，这个保罗说什么呢？他在腓利门，我们已经说过，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个第四封书信里面好几次讲了锁链啊。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了，这次我们不再重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对这个腓利门说，他说，我虽然可以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保罗可以吩咐他，他能用权柄，他不用权柄，所以他凭两件事：第一，根据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第二，乃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凭着爱心来求你。然后他下面所说的，原来他在锁链里面，锁链中间他就生了阿尼西摩。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是被囚的，他是带上锁链的。那么这个锁链一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的的确确把保罗带领保罗经过一个属灵的突破，然后呢，就他得着这些启示，我们今天都蒙了这么多的恩典。但另外一方面还是很重要的。那么保罗被囚，保罗戴上锁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原因是比较消极的，但是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的。那我想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21章，《使徒行传》21章17节读，我们读几个重要的圣经。17节，到了耶路撒冷，一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一一述说了。20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众人必听见你来，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然后呢，我们看第26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读最后一句，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27节，那7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人进殿，污秽着圣地，这话是因为他们因看见以弗所人特洛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就都关了。那你读这段圣经就知道保罗怎么上了锁链的。在这件事情以前，保罗还是自由的，但这些事情以后呢，你看见保罗手就被监禁了。 那么我想刚才读了这一段大家有印象很深刻，保罗最后他还是他当初的愿望就是希望先到耶路撒冷把捐项的事情办好了以后，然后他有一次到西班牙去，然后还有一次到经过罗马，这是他所愿望的。那么保罗也给我们看他的确为这事好好祷告，他不是自己要去，他的的确确为这事仰望神。那么结果呢，在后来呢，他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一次到了耶路撒冷啊，他以为说到了耶路撒冷办完以后，那么以后就可以到西班牙、罗马等等。那么到了耶路撒冷呢，结果我们知道，带头的就是雅各，很明显，这里面雅各很明显地位很明显，还有长老们都在那里。那么他去见他，那么然后呢，他们听说他们所做的，就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就对保罗说，那么。当然这是很明显应该雅各是个代言人，他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那弟兄姊妹，耶路撒冷的教会现在啊，从前的120个人变成3120个人，变成8120个人，现在已经是好几万了。你知道今天所谓的 mega church 它的单位都是几万，这是 mega church， 所谓巨型的教会。今天新加坡有巨型的教会，所以很多人就包机包去了，就去观摩他们怎么样能变成巨型的教会。在美国也是啊，美国也是。那么甚至于有的礼拜堂啊，觉得我们应该跟社区打成一片呢、啊。既然呢，这个我们不到世界里面不能传播给他们，就让他们来好了。所以有的人他们也把他们的礼拜堂就打开，可以在里面卖麦当劳的，可以麦当劳可以做生意的，因为他这样的话人才可以来礼拜堂，否则人都不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巨型的教会 mega church 可以说是，甚至于你怎么样能变成 mega church， 那么从细胞分裂可以学一个比方啊，所以认为细胞分裂再分裂可以变成很多很多，那么有很多的办法，很多很多的办法。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的话，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发现说，事实上耶路撒冷教会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有好几万人的，这些都是信主的。所以如果就这果子来讲，我们很高兴啊，因为你看现在不是几千人，是几万人，好几万。但是下面有一句话叫人很担心，下面怎么样？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你信主有多少万，为律法热心就有多少万。那弟兄姊妹，你要问说这个教会到底是成熟的教会呢，还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特点。当教会经过过渡时期的时候，那个形态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形态。那么现在呢，好了，保罗现在来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从前保罗所传的福音都是外邦，现在来到耶路撒冷。那么然后他就提醒他们说，你看呢，这个他说你教训，那么有一些话说，你教训一些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这样。那么好了，现在呢，你要止住所有这些谣言，你用行动来证明。所以呢，他们就劝保罗呢，就到这个殿里面去行洁净之礼，然后带着4个许拿西人院的就进去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和这4个人正在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的时候，保罗就上了锁链了。弟兄姊妹，圣灵是很忍耐，很忍耐，圣灵是最会等，最会等的。这一次圣灵不能等下去。如果这一次保罗真的也去献祭，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从此以后，这个是不错，的的确确在耶路撒冷是个 mega church， 人很多很多。但是不要忘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和神的旨意不知道差的有多远多远。如果是这样，这一次保罗如果真的献了祭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说。那就是说，所谓的基督教或者什么是教会呢？教会简单说来就是犹太教的一支而已，如此而已。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是太大太大的一件事，你知道吗？保罗一生传福音的难处，大部分的难处都是从犹太人来的，他受许多的逼迫根本就从犹太人来的，所以他实在为福音打美好的仗。你看见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讲的福音的时候，他说那些人的叫你去随从别的福音，那些人是谁呀？那些人大多半都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起头耶路撒冷来了一批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受割礼，不受割礼不得救，这是起头。
后来到了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写信给那加拉太众教会就是特比啦，就是这个路斯德啦，就是这个比西底、安提亚、以哥念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你看见当初保罗的的确确把福音给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很可惜他们就从别的福音，他说凡是这样说的人是可咒可诅。那么这些人的福音是什么？这些人的福音很简单，这些的福音当然现在不同了，这些人福音是怎么讲的呢？这些福音是比那个当初要稍微进步一点。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受隔离，你们不行律法，你们根本就不得胜。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既然从圣，你们从圣灵入门是可以，但是你们要靠律法来成全，靠肉体能叫你长大，那你还得要受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保罗书信，尤其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加拉太书啊，保罗实在是为着福音的真理，所以你看见吗？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有的人试着要让什么？那次就是上次，就是那次到这个耶路撒冷，有人就试着要希望提多能够行割礼，保罗不答应。保罗为什么不答应呢？这是为着福音真理的缘故。那么还有那个彼得也装假呀，彼得到了这个彼得后来到了安提亚，结果呢他装假，他本来是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结果后来呢等到雅各那里来的人，雅各那里就是耶路撒冷来的嘛，所以这个难处一直从耶路撒冷来的，毫无疑问的，那里的的确确人多得不得了，你讲外面的话是几万人，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旨意嘛？今天人觉得多就好，今天人觉得大就好。那么何况不要忘记他们个个都为律法热心。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看见基法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见保罗实在是个真理的勇士，为着福音的真理他一点都没有容让的。但是很稀奇，你知道吗？一个传统在人的身上，你不知道他力量有多大。我们知道因着传统力量大的一个地步，那么雅各听说他就是拿西尔人，雅各听说他祷告的时候啊，他祷告的因为他是跪着祷告，所以他的两个膝盖有人说就像骆驼皮一样，那他们的雅各实在说来很在旧，他的的确确是一个这个正人君子，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义人，毫无疑问的，所以他的影响很大。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你看这里面的影响包括什么？包括有的人多为律法热心，所以你就对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发展你就感到忧心，这个难道是根据福音真理的吗？如果这个真的是跟福音真理能配合的起来，所以我们看见说保罗的的确确，你如果当他听他看他写加拉太书，看他写这些，你看他是个勇敢的战士。不过呢，在保罗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他的软弱，那毫无疑问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一次他这个在我们知道他在哥林多一待了就是一年半，然后呢他就从这个，因为哥林多有两个港嘛，一个是东港一个是北港，他从东港呢那里就往以弗所去，那往以弗所呢到了港口，那个港口叫做坚格里，其实离开不远的啊，就那从那里就可以坐船了。那么到了坚格里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因为许了愿呢，所以就在坚格里就把头发就剪了。那么现在这个给读圣经呢就出难题，到底这个是不是保罗做的还是亚居拉做的。那么有许多人很爱护保罗，说怎么样都不要让保罗背这个黑锅，那么我们解释看看能不能解释得通，就是应该是亚居拉做的。所以有的人呢就根据这个上下文呢，根据文法说这个只是亚居拉来做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懂得原文，你真的也懂得上整个情形的话，不可能，这个结论逃不掉的，这个一定是保罗，这个不可能是雅居拉。一个很简单的嘛，你知道如果根据圣经的话，你一个拿细人愿，他拿细人的愿就是说你要头发长长的像参孙一样，然后不可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也不可以靠近死尸。所以如果一个人要侍奉，要在旧约要侍奉神，要许这样的愿叫拿细人的愿，这个纯粹的旧约的。不过呢，这个拿细人愿呢，你许完了以后，你的头发呢要在那个圣殿那里剃掉，然后呢，这个头发呢要烧掉，这个是当初的规矩。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是这样。那么所以有的人呢就奇怪，这个保罗在这里在坚格里剪了头发，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犹太人他们都在外面，都在海外，不在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那么严格。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许愿，要还，就是最后你要还俗的话，那么你那个头发烧起来还得要到圣殿去，一定还要献祭，不献祭不可以，这是旧约嘛，所以你一定还到那里献祭。那么但是呢，因为你在海外，所以有一个特例，你可以在海外把头发剪了，但你头发要带着，你要带着这个头发，然后到了献祭的地方，到那个时候你再把它剩下的把它处理了。所以这个是特别是为着在海外的，为着住在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规矩的。所以呢，你不管就是文法，根据上下文来看，这里不可能是亚居拉百居拉。为什么？因为亚居拉百居拉他们到以弗所就停下来了，他们没有到耶路撒冷去。真正到耶路撒冷是谁呢？是保罗自己。所以你从这里上下一看很清楚，这件事是保罗做的。那现在为什么保罗要做这件事？那你不要问我，我实在不知道，到现在我还不懂得为什么保罗做这件事。就着他所讲的福音真理，为什么他那个时候还许愿，我不懂。那么当然如这个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替提摩太行割礼。那么那个还可以讲得通，因为他的的确确保罗说，像犹太人我就是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做律法，为着要得些一些人。那么他带着这个提摩太来往，这个当然有他的考量。那么详细的我想只有主自己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就从福音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件事情我们打很大的问号。那么这个是不是失败呢？我们不敢说，但有一件事情的的确叫我们觉得非常的纳闷。但是比起到耶路撒冷，那你看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吗？这一回，那么我们叫因着这个谁，因着雅各的劝，还有其他人的劝，所以他果然去献祭，而且等着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就认识保罗所传的福音，根据新约圣经所记载，那个福音真理是很清楚很清楚的。这次保罗的确是失败了，所以你看见圣灵不能等着他再献祭，不能等这件事完成，然后保罗就戴上了锁链。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的苦难有责极大的一面，有责大的一面，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雕刻的工作，当然会痛的。就算是我们是丝弦的乐器吧，我们的主是灵长，当他弹我们的时候，你看他就是轻轻的弹，在我们身上也是引起一些震撼。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明显有的时候我们经过的苦难，就好像圣灵在我们身上弹我们这个丝弦的乐器一样，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的利益，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到底不完全，保罗也的确不完全，保罗身上的确有软弱，他可以像福音的勇士，你看你听他讲，你读他的加拉太书，你读这些书很清楚的。但是到底不要忘记，我们还得要根据神的话来走，还得要根据圣经的真理来走，不能跟人来走的。你只能用真理来衡量一个人，你不能用一个人来姑息一个真理，不可以的。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一次保罗神不能让他再走下去，所以他身上带着锁链。所以弟兄姊妹，一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证明什么？证明是神对于保罗的管教。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是管教的话，那背后一定有管教的原因，圣灵一定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他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利门的时候，你忽然眼睛开启了，现在你就明白说，一面不错，保罗因着神把他监禁起来，他看的光更大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在一路上，从撒加利亚一路上解到罗马有够长的时间，2年监狱里面，他是到了最后快释放的时候才写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么多时候，保罗一定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他知道说神的如果是神的管教的话，那么那个管教背后一定有他的意义的，神一定要对他说话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保罗他得着以弗所的启示和哥罗西的，就是神对他管教的回答。现在你回过头，你才明白过来，如果 神那次没有这样的监禁他，如果神那次没有好像很做一件，好像做一件非常好像急转弯的事，如果那次神不做不来一个急转弯的话，那弟兄姊妹，保罗的事情还很小，但是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教会没有路了，因为如果那次是对的话，那么这就留下，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那从此以后，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所谓的教会不过是耶路撒，不过是犹太教的一支就是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你看见吗？起头的时候，亚居拉、百居拉在罗马也有聚会，也有主的见证，但是等到犹太人被赶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也一起被赶。所以可见我们看见说最早最早就像耶路撒冷一样，许多人感觉里面根本是一致的。那么想想看，如果是一致的话，那么有一个好处在第一个世纪，那个好处在哪里？你可以不需要受逼迫。为什么不需要受逼迫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根本就是皇帝的朋友，就是犹流大帝的朋友， Julius Caesar 的朋友，就是奥古斯都的朋友。所以呢，他们说不要紧，犹太人可以继续相信他们的神，他们不需要对皇帝献香，不需要对皇帝这个敬拜，不需要 emperor worship， 不需要。所以如果基督教可以说，或者说教会就是犹太教的一支的话，没有困难。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一次保罗带着锁链，对于整个教会的前途很重要的。教会所以经过300年的逼迫，原因在哪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因着保罗所得到的启示，现在大家认识什么叫做教会。从此以后，教会是教会，犹太教是犹太教，没有人再把两个混在一起。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这个尼禄皇帝在那里放火烧全城，后来还要归罪，要找戴罪的羔羊的时候，很稀奇，是基督徒受逼迫，犹太人不受逼迫的。是基督徒反而受了最大的逼迫。如果基督徒已经像耶路撒冷那样，根本不会受逼迫。怎么会受逼迫？你根本是犹太一支嘛，你怎么会受逼迫呢？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的前途，为什么受逼迫，为什么受苦。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教会一定和犹太教不一样的。如果几万人个个都为律法热心，如果连保罗也去等着献祭，那么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现在给世界的印象是什么印象？这两样东西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虽然这些人信主了，那个遗传的影响多么大，他们都相信主耶稣是救主，没有错。但等着他们到安提阿，告诉他们说，你要么要相，要么受，要么这个行律法受隔离才得救，要么你才得胜，才你或者你可以从圣灵入门，但是你要靠肉体来成全。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别的福音是什么？所以弟兄在这里很清楚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所传的基督和弥赛亚有什么两样？你看见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说他们是弥赛亚的基督徒，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圣灵一定要做个急转弯，如果不是急转弯的话，你看见教会永远是犹太教的一支。那么如果是犹太教的一支的话，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他的模式是根据圣殿的模式，是中央的模式，圣殿的模式。那么所以那这是一个模式。还有一个是会堂的模式，会堂的模式就是自由的模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很多人，你知道今天根本不需要得着启示，他如果没有看见启示，他也知道教会怎么做。你看见很简单，教会严格说的在历史上很明显不是根据圣殿的模式，就是根据这个，就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这个会堂的模式。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看见后来教会怎么开始堕落的？教会开始，特别是等到后来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慢慢教会就很像犹太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主的桌子上面不是有主的饼和，不是有主说我的身体和我的血吗？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祭物。如果既然是祭物，你应该有一个祭司把这个祭物献上。所以献上那些人，那么神父那些圣品阶级就叫做祭司，就叫做祭司啊。那么好了，那么主的桌子呢就变成祭坛了，就变成 altar 了。所以很明显的，你就看见在教会历史最黑暗的时期，那许多的光景，那不是犹太教的光景是如此怎样呢？那么虽然后来改教了以后，你看见整个的模式很明显，很明显的，你看见那有的可能在真理上是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就做整个的组织，就是跟整个外面的形态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整个的仪式化毫无问题的，那完完全全是从圣殿那个模式一直下来的。那么等到马丁，等到后来，我们知道后来你除了有国教之外，慢慢就有独立的教会，所谓 free church。那么等到自由的教会或者独立的教会产生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你看不知不觉的就跟随了什么呢？就跟随了会堂的模式。会堂的模式很简单的，我们有只要十个人同就可以有一个会堂。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教会没有路的。犹太教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所以你知道吗？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基督徒分门别类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根据当时的这个会堂就是这么做的嘛。所以到底是根据会堂的模式呢，还是根据圣殿的那个模式？圣殿的模式，你看一定有组织的，你看有这个有一个系统下来，一个架构下来的。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保罗所得答案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给保罗的回答，神也给我们一条路，那条路什么呢？教会不是犹太教的一支。如果教会是犹太教的一支，它像别的宗教，它像所有的组织一样。今天在犹太教里面不需要有启示，你只要照着做就可以。你只要一个人怎样，会一个人能力大的一个地步，他会办教会，他会办工厂，他照样可以办教会。但是弟兄姊妹，什么事你都能做，教会就是你不能办。原因在哪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启示是太大太大。我们知道保罗写第二组书信讲到身体不错，但是有一件事你要不错，他对于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他对于分在五个地不同地方聚会，但是呢讲到教会的时候，是乃是在亚居拉、百居拉、家中的教，这是罗马来说的。虽然是分散在五个地方，虽然如此，但那个教会圣经很明显是在亚居拉、百居拉家里的教会。那弟兄姊妹，保罗对他们怎么说？我们在基督里乃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在罗马教会不是两个身体，乃是一个身体。所以等到保罗后讲到后面的时候，实在说来啊，这个罗马书很清楚，罗马书很简单，前面八章最后从十二章到末了。前面讲救恩，后面讲的救恩的结果，讲的救恩的结果很简单，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只要把身体一献上，圣灵就把我们这个身体就放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那就是教会说的。所以讲身体讲得很清楚，当然是罗马书很后面讲的合一啊等等，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在罗马的教会是怎么被建造的，怎么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很明显，这就是罗马书后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保罗不是不认识基督的身体，他认识基督的身体。所以写罗马书他讲了，他讲哥林多前书他也讲，对哥林多的教会他也提到了。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其实他已经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知道今天你碰我的身体就是碰我，我一定会问说你为什么碰我。所以如果有人逼迫主的基督的身体，当然就是逼迫主。所以我们相信保罗的的确确在大马色路上他是看见那个光了。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人光有光是不够的，他需要话来不光托住他、定住他，而且叫他变成更丰富。你看见说不错，他从第一天就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他需要二十几年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再工作，再工作，然后叫他里面有话。什么时候这些话来了呢？等到关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个话最中肯最清楚的，乃是他完全被监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见比别人看得更多，但是还不是那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他也有失败，他也有软弱，但是现在圣灵需要借着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那么然后你看见圣灵极致地拦阻他、监禁他、管教他，然后教育他。那么在监牢里面，他现在认识了，你看见教会是完全两样的东西。教会原来是个器皿，所以现在我想保罗会记得我们主的话。 只能够把新酒只能装在新皮袋里。如果你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那个新皮袋新酒啊，那个分子能力很强的，代表生命的活力，那没有多久要把那个，因为旧的皮袋那个张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很容易就把它炸掉了，就把旧弄破了。那个旧皮袋就指着犹太教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一天主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如果基督的生命要有一个器皿来装它的话，必须要新的酒，新的袋子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新的皮袋乃是指着教会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新的皮袋你怎么形容它？那就是基督的身体，需要一个像身体这样来做器皿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只有一个充满身体的那个充满生命的那个身体才能够盛装基督的祝福。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保罗他所看见的异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保罗的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那今天我们都在黑暗里，教会变得没有路了。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你对组织有兴趣，如果你对发展地上的东西有兴趣，有很多的路。但如果我们关心神的旨意，关心教会的建造，关心神的见证，弟兄姊妹，这里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很清楚的，那条路乃是当保罗自己没有路了，保罗几乎要走自己的路，要走传统的路。他本来已经很不传统，在这么多人里面他是最不传统的一个，是最不受犹太教影响的。结果这一次感谢主，借着他的意，借着他所看见的，你看见说现在一切都是从启示来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他所认识的基督一面是旧约所说的弥赛亚，一面又不像。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不是一般人所看见的基督。你看见他所看见的基督好像比犹，或者这样说吧，这个他所看见的基督不是犹太教所看见的弥赛亚，所说的弥赛亚不是犹太教，不是，我不说旧约啊，我这点我很重，就圣经的启示是清楚的。但是人犹太教对于旧约的启示，他们所产生的结论，你看见很明显这两个认识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保罗认识了这样一位荣耀复活升天的基督，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原来就是基督的身体，就那充满万有者所丰满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要教，要叫主的基督的教会得到建造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感谢主，在这么多的教会里面，你看见说，我们看见说，因着保罗所看见的，现在我因着保罗所看见，当然保罗也到了罗马，结果你看见罗马的教会最得帮助，最得造就。所以等到罗马帝国在那里，在罗马帝国在那里这个逼迫教会的时候，你看见稀奇的很。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啊，如果我们在有什么事轮不到我们，因为人家还不知道有这个聚会。但是罗马不是，你看见证明说，到了那个时候，因着保罗的指示，因着保罗的看见，虽然他们有五个不同聚会的地方，他们教会仍旧是在亚居拉、百居拉的家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已经有150万人，那个时候人口不是这里啊，哥林多的教会简单的多，哥林多的教会大概只有100个人到200个人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不是很大的困难在哥林多的教会。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旨意，你看得很清楚。有的人说因为当初教会小，所以当然一个地方就这么一个，但是不是，你如果仔细去看罗马就不同。罗马第一不是彼得开始的，也不是保罗开始的。那么和保罗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保罗问安的时候，那些的名字证明说那些都是受过保罗帮助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说安提阿的教会和罗马的教会就是和耶路撒冷的不一样。所以如果保罗讲组织的话，他在罗马书里面应该讲很多关于组织，他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后来保罗真的把这些光给教会的时候，你看见第一个得到帮助的，第一个最清楚得到好处的是什么？是罗马的教会。那结果罗马的教会，你看那个见证是个何等荣耀的见证，稀奇不稀奇？他们一定是见证强到一个地步，许多人觉得这光太强了，我们在羞耻里面，我们犯了许多罪，巴不得这些人离开我们，然后呢，你看见这个罪才能归在他们身上。那么不止如此，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还是跟犹太教一样，感谢主，你去读罗马书，罗马书是犹太人可以说少数， 现在你看那个见证什么？那个见证乃是不光是为着希利尼人，也是为着外邦人，所以给我们看最后神的旨意能够达到。所以不可能像一般人所说那么狭窄的，光是在犹太圈子里面的观念没有的。你看福音乃是为着全世界的，所以当你看见那个基督的身体在罗马显出来的时候，那个力量有多大？经过300年的逼迫，那个他们永远是中心。你不要忘记，别的地方有逼迫不错，但耶路撒冷罗马的教会永远永远是在火的中心。那大家现在如果到罗马去看，有许多的地下的墓穴，那就告诉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不要问他们是不是躲在里面，那是另外一件事。你看有那么多基督徒葬在那里，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有多少的基督徒。难怪罗马市长上一封信说，告诉皇帝说你不能再杀，你杀了以后这个罗马都没有人，你要杀一个人，另外一个又变成基督徒。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见证从哪里来？这个见证从哪里来？如果他们仍旧是犹太教的一支，根本不必受逼迫。第二，如果他们仍旧是宗教徒，哪里来的能力？除非他里面有个能力，像保罗的能力一样，是复活的能力，是升天的能力，教会才能经得起300年的逼迫。而经过300年以后，每罗马帝国每两个公民有一个就是基督徒，你怎么解释他？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为着保罗所得的启示来感谢主。现在你知道教会是何等是完全生命的东西，完完全全是复活里面的东西，完全是升天里面的东西。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的话，我们就知道主今天在地上的见证在哪里，到底主要把他自己的教会带到什么地方去。我想这是太大太大的一件事。所以你从第二组到第三组，你看得出来这里很明显的圣灵做了很特别的工作，那不光为着保罗自己，也是为着我们这些人，否则我们今天就没有路了。否则可怜得很，你走来走去，你看见吗？教会历史已经重复这件事情了，不知不觉的，你要么走圣殿那条路，走组织那条路，要么你就是走 free church， 你就是走会堂那条路。但是不，那些通通是旧皮带，主说要把新酒放在新皮带里。那新皮带是什么？新皮带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想这是太大的启示。然后呢，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会进到这4卷书里面，我们稍微看一下每一卷书，稍微看一下，那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第三组的书信。好，对不起，我今天多用了一点时间，我们说到这里，低头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恳求你使用今天晚上的话，不光是为着在座的，也是为着看录影带的，为着远方的。但无论这个信息到哪里，我们就求你使用这些话开启我们的眼睛，特别在你回来以前，我们求你把这个意象赏给我们。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日子，无论就是我们自己，无论就是世界的局势，已经不多了。我们仰望你在你回来以前，你能够得着你所要得着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把这个启示给保罗，你也借着也今天也传到我们的手里。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你所看见的，好让我们起来跟随你，好让我们不再走冤枉的道路。主啊，我们的心愿你都知道，但愿你垂听，你也悦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